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再次到各位当中来一起来敬拜。今天是母亲节，所以也借着机会，今天好像听过三次母亲节快乐，不过母亲节快乐不嫌多，我就也再祝大家一次母亲节快乐。我们的信仰是很重视我们的角色跟我们的身份，母亲肯定是个角色，也是一个重要的身份，也是重要的功能。神常常用母亲的角度来描写，次数虽然不如像父亲的角色在圣经里面那么多，但是他的分量其实蛮重的。49章讲到说，拿母亲的角色来比喻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母亲不可能忘记孩子的，上帝更不可能忘记我们，所以在那里其实给母亲一个很大的一个称赞。我们人母亲再伟大，怎么可能跟神的爱来相比呢？但是神就拿母亲的爱来比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像夫妻之间的爱，神既然用它来比喻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所以这些关系、这些角色、这些身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都想起曾经在我的教会，我被称作 Mr. Mom。 有一年的母亲节，知道在我们教会有个传统，母亲节都有别上一个花。如果是你自己是母亲的，母亲还在的，那就红色的；如果母亲不在，就别白色了。那只有母亲才可以别花。那一天呢，我收到一朵花是粉红色的。因为有几年的时间，我的师母不在，所以我单独照顾孩子，进了大学。他们说今年应该称我们的牧师是 Mr. Mom。 同样有几年时间，因为我外出，我去读书，师母有段时间也是单独照顾两个孩子，所以他应该是 Mrs. Dad。 这些角色很难完全取代，母亲就是母亲，我想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宝贵，每一个人都有母亲。你可能现在母亲离开世界了，但你不可能没有母亲。过几年以后不敢说，现在什么试管婴儿，现在什么 clone 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不过那个肯定不是神所乐意看见的事。不管怎么样，我们为这个感恩。所以今天我想选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教会，刚才赵弟兄讲到说，荣美的教会，神特别赏赐我们一般好的教牧同工知识，教堂弟兄姐妹，确实神乐意将一切美好赏赐给他的教会。当然教会在地上还是不可能完全完美到像神所期望的，但无妨，神给我们一个蓝图，神给我们一个时间，时间到了他会让他的教会，也就是所有的基督，不是只有这个教会，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的肢体成为荣美的。今天这段经文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想从这段经文来跟大家来思考。这段经文很有意思，我们刚才是读了，我们好不好再把圣经翻开到27章第2到第6节。首先请大家注意到，这段经文是这个小段落的结束，事实上是一个中段落的结束，是一个前面三分之一段落主要的结束的地方。当它结束的地方，神用一个很简短的语言来描写将来神的教会，或者是神的百姓，或者是这基督的肢体，他所拣选的族类会成为什么样式。最后第6节这样说，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现在果实还没有充满世界，但有一天他的果实会充满世界。谁是雅各，谁是以色列呢？旧约时代的雅各以色列人当然就是雅各跟以色列，新约教会我们就是雅各，我们也是以色列。那有一天神的旨意完全的成就，果实必要充满世界。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担保，神给我们是什么样的祝福，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打开你的圣经，主，我们真是求你就开我们的灵，开通我们的眼，开通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欢喜，因为你向你的百姓施恩。主，你带领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主要得着那从亘古不变你所赏赐给我们众人的应许。所以主，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得着了，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今天我们众人坐在这里，能够朝见你，能够思想你的话语，能够聆听你自己在圣灵在我们心中要给我们教导的，那都是你自己的工作。愿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工作，愿今天我们众人显出你的荣美，愿今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今天你的荣耀在这里被称赞，让我们众人都得益处。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我们将祈求感恩，奉我基督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这是对教会，或者是说用一个更宽广的话来说，对神百姓，其实对以色列人也一样，一个应许，应许他将来的这样情况。那他排在第24章跟27章，这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通常在研究以赛亚书，把它称作以赛亚启示录，或者把它称作小启示录。我不是最喜欢这个名称，因为启示录是很久以后才写的，以赛亚书我的朋友很早以前就写了以赛亚书了，或者应该说启示录是小以赛亚书，这也差不多是对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信息非常一致。如果你注意看到27章前面一点点，26章他结束，他快要结束的地方说尸首要复活，死地要交出死人来，这是什么概念？这在旧约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连新约时代都不懂于想象。这个语言如果没告诉你这语言是从哪里出来，你以为它是从哪里出来的？启示录，对吧？到时地要交出死来，还要交出死人来，所有的人都要尸首要复活的，而经过审判台前，类似这样的意思。这是以赛亚书，所以为什么被称作小启示录？原因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不仅是当时的以色列，还是讲了将来在末世以后，甚至还不是指现在，不晓得多少年以后，耶稣基督再来，那时候整个教会荣耀更新的景象都包括在这里面。好，所以我们来思想，这是一个末日结局的光景，所以它里面包括了教会论，也包括了末世论。讲到教会论，就是讲到现在教会是怎么样，神给教会的我所谓的教会论，不是说告诉你说怎么样设立长老啊，怎么设立牧师啊，怎么设立执事会，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神他至终的旨意当中给教会有什么应许，有什么荣耀，那是真正的至终的教会论。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也是为将来的末后世代来做伏笔，那就是40章以赛亚书到66章整个后段结束，所有的安慰，所有的更新，所有的荣耀，这里是一个浅尝即止，只用了五节的经文，让我们先预先看见。不但如此，这个也是一个做个对照。圣经里面喜欢用葡萄园来描写他的百姓，对吗？至少两次都是以赛亚在用，耶利米用了一次，其他地方用的不那么明显，甚至到了新约都这样用。耶稣怎么说的？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他的枝子，离开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是他的葡萄园，甚至还更亲密，不但是葡萄园，我们是他的葡萄树枝了。所以这些概念在新约跟旧约非常一致的。以赛亚用了两次，我们是葡萄园，他是管理的人，他是园主。第一次是用在以赛亚书第五章，这次是第二次，但是这两次何等的不同。回去你再自己看一看，如果你圣经熟，你大概知道以赛亚书第五章的葡萄园是一个完全没有盼望，是死定的，是完全违背神的心意，神要任凭他，要让他被完全的破坏，也就是预言将来要被掳了。但到这里却是一个这么大的应许，他要扎根，他要发芽，他要开花，他要结实，而且要充满全世界，那是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即使是教会偶尔是碰到一些难处，偶尔是一些碰到一个争论争吵，甚至是分裂，甚至是软弱，说无妨，只要我们回转，神应许有一天要扎根，要发芽，会开花，会结果，果实要充满全地。2000年来，5000年来，教会就是这么对待，神就是这么对待以色列人。2000多年来，神就是这么对待教会，以至于今天教会 还有很多地方要改进的，很多地方让我们觉得是很丧气的，但是教会，今天的教会从耶稣时代12个门徒变成11个，后来变成3000个，后来变成5000个，到现在有23亿的基督徒在全世界，果实要充满全地，还没到头，时间到了，神会收割他的果实。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照我的习惯，都是三点，这里经文里面三点。第一点，第一节，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神的葡萄园。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如果是神的葡萄园，那么神怎么在这个葡萄园身上做工呢？第三节到第五节讲的说，我们就是他的工作，神怎么样来殷勤来做工。最后一节第六节是我们的身份，是将来是我们的荣耀盼望。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我们是神的葡萄园，这是我们的身份。一开始就说，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个园来歌唱的。唱什么呢？经文没有再说了。第二节以后不是唱的内容，所以到底要唱什么呢？没有再说了。接下来就描写说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做工，那我们怎么唱呢？唱出这是初酒的葡萄园，这是荣耀的葡萄园，这是美好的葡萄园。这讲了身份，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很多翻译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初酒，葡萄园初酒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这不初酒就完了，不初酒就要砍掉，重新种过好的葡萄种子。所以这初酒是好的。有些英文的翻译放在说这是美好的葡萄园，这跟阿摩斯第七章那么是一样的意思。因为差了个字母，可能读错了，但两个意思是一样。不管是初酒的葡萄园，或者是美丽的葡萄园，都是属神的葡萄园。这是重要的要讲。他的身份是属神的。有点像在耶利米讲到了说，然后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是神把我们经营成一个美好的葡萄园。但这个葡萄园曾经软弱，刚才讲过的第五章，若你稍微往前一翻，翻到第五章，也同样是以赛亚书，你就知道在那里神讲的才不过是20章之前，神的话语是非常严厉的。第五章怎么说呢？第五章到最后一节第七节，这个是葡萄园之歌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就是神的百姓，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神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大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葡萄园曾经软弱过，曾经神很严厉的在第五章那么解到说，神期望的是有公平，却是有暴虐。在这里其实如果你回去看参考书，这里会告诉你说，上帝用一个讽刺，很高级的讽刺手法，用谐音来表示。他本来要是 Misbach， 他就是变成 Misbach。如果你听不懂希伯来文，可以理解，因为它是后面一个尾音，只是一个有爆破音，一个有插音，就是插了一个，一个是 Misbach， 一个是 Misbach， 但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神所要的是公平，但是人却是做出来就是暴虐。神要的是公义，倒是有冤声。要公义是 tzedaka， 结果人做出来是 tzedaka， 差一点点，差了非常大。神说我要将葡萄园挪去。想起以色列人曾经也是如此，27章以后到39章也预言说，有一天神会将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会在消灭他们，然后再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经过这样的起起伏伏，那么教会2000年又如何呢？有哪个教会敢夸口说他亘古都不变？我们只敢夸口说我们的神永远不变，神的教会永远不变，但单独的堂会 没有一个堂会敢夸口说我们是永远会建立在地上。我想请问，保罗建立那几个教会在哪里了？不见踪迹了。曾经在湾区也有曾经有几个教会，包括西方人的教会，现在也没有踪迹了。但是神看为不合适的，神会有他炼净的方式，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确定是教会会越来越兴旺。就像刚才所说了，从11个人到今天23亿的基督徒，那我们所要做的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强盛多久我们就愿意强盛多久，一辈子强盛，几数代人到这里能够屹立不摇。所以一个教会有没有到现在有200年的教会，有的。有没有300年的教会，还是有的。有没有两代人就不见的教会，也是有的。我们就求神怜悯。我们的身份是葡萄园，神定义要让他成为荣耀，我们就说主，我们曾经可能软弱，就跟以色列一样，没关系，只要我们归回，神祝福必然再次临到，只要你归回。所以在这里就说你要歌唱吧，唱什么呢？没有讲，换句话说你心中有什么感动就唱了。你要想唱什么，想到神的恩典，想到神的救赎，想到神的荣美，都可以。所以这是我们就歌唱了。而且注意到这里歌唱是命令式，这里歌唱是命令式，也就是说今天的葡萄园在什么光景不重要。在以赛亚写27章的时候，葡萄园光景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但是无妨，你现在就唱吧。你说那我现在唱什么呢？你有什么感动就唱，你可以唱现在，你可以唱未来。现在就算你在灰头土脸的时候，你说我知道明天神会给我盼望，你还是可以歌唱的。在将来永远荣耀的国度里面，神会兴起他的百姓，会兴起他的教会，我们还是歌唱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没有叫你唱什么，你就唱吧。今天说实在当教会面临到同性恋的议题，面临到了什么平权，很多多元化家庭的问题，教会是很软弱无力的，真的是很软弱无力的。现在这问题会越来越厉害的。我没好久前才收到一个 email， 从芝加哥来的，芝加哥的，以前我在芝加哥念书，一个弟兄送信来说，现在他们有一个男生要进到女生厕所里面去，结果弄了很大的风波，结果你说那个后来闯进男生厕所那人赢还是输了？他当然赢了，他说他觉得他是女生啊，所以他赢了。你说我们，如果我的孩子，我现在没有这个问题，我孙子也不在那里，假设有一天我们孙子要上这种学校，你说你不担心吗？你心中平吗？但是我们赢的机会不太大，至少在短短几年当中，教会碰到是这样的挑战。即使碰到这么难的挑战，你可以说我还是歌唱吧。神仍然掌权的，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掌权，我们就是有些软弱，有些稍微跌倒，神仍然掌权，我们还是可以歌唱。你不是唱现在，你可以唱神将来对我们还是有恩典的，还是有能力。所以这里说当那日到有一天有初酒的葡萄园，所以歌唱吧，你们歌唱吧，而且指着这个葡萄园歌唱，这是神荣美的葡萄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是讲这个，我们就接下来看，那我们来思想神在这个葡萄园怎么工作呢？你从第三节开始看到，就是这里的神的工作，那忙得不得了。我耶和华，你看这里是变成耶和华自己来讲话，就不是我们唱歌的内容的。是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它持住我的能力，使它与我和好，愿它与我和好。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势力，我与他交战，然后这些人都必须跟神和好，必须降服在神面前。这里描写了一个神是一个什么神呢？他工作不疲乏的神。我们再回去看第五章，第五章这里用一个比方，我们中文讲说，第二节，他包袍袜园子， 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这里中文翻的是意思都完全正确，但是没有那种味道。这里其实原来只有三个动词，你知道希伯来的动词跟主词是合并在同一个字里面的，它不单独分开来，没有主词跟动词分开来。所以这里我如果容许我这样的翻译，他说他又刨又剪又种，是忙个不停的，只有三个动词而已。他又刨挖又剪石头，又剪又栽种，就描写这里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殷勤。不但这样，而且还凿出一座酒楼，不是放在自己家里面，是放在葡萄园当中，因为他的心都在葡萄园里面。而七章也是一样，说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这里有可以至少有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先看两个动词，浇灌跟看守。浇灌是内在的，因为是浇灌在葡萄树上面，在葡萄园里面的，这是我们神看我们的需要来喂养我们，甚至修建我们，浇灌我们，这是坐在我们的身上。昼夜看守呢，看守是看守谁呢？当然还是在我们身上，但守谁呢？守盗贼，守外面的野兽，免得别人侵犯到我们，这是从外面的。从内到外，神都在我们身上有工作。神在这个时代也保护他的教会，让教会免受很多外面的一些搅扰，一些破坏，神保守的。这两个动作做起来都牵涉上时间因素，他时刻浇灌。什么叫时刻浇灌？他时时刻刻浇灌，就是不分什么时候，任何时候有需要他就浇灌，不是定时而已。就像夏天到了，你会在你的家里面装上一个那个 sprinkler， 是 automatic。那你为了省钱，你不可能让它时刻浇灌，对吗？要不然等着水费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但是神是时刻浇灌，就是如果翻成正确的英文可以讲 in every moment， 任何时刻他都浇灌的，是源源不绝的。这么讲昼夜，那一天把昼跟夜跟去掉以后，还有什么时间？白天他也看守，晚上他也看守，就是 24/7。 神是在我们身上这样工作。你愿不愿意让神工作是另外一回事情，你有没有办法体会到神跟你身上工作，你要不接受这样礼物是另外一回事情，但神是这样工作的，时刻浇灌，昼夜看守。神是一个不疲乏的神，他不厌烦的。你当过父母都知道了，当母亲，天底下再大的母亲有没有有一天失去耐心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母亲诚实回答，有没有哪一天突然失去耐心，还打孩子，可能责备孩子稍微过头一点，有吗？有就要悔改了，当然有的，因为我们是人嘛。有时候孩子真的是不像话，你不生气还管不了他呢，你不生气还没办法对他有帮助，你必须要生气的。就像刚才赵弟兄讲的，妈妈生气严厉一点有时候是必须的，有时候是我们失控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他昼夜浇灌，他昼夜看守，时刻浇灌。所以神日日夜夜在看顾，在保守我们，这是何等的宝贵。特别在以赛亚书第40章那个一个新段落开头那一章的结束是讲了说，雅各啊，你怎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好像觉得神没有在我们身上工作。那耶和华也说以赛亚，你为何言你的冤屈神并不察看呢？这是个问句，上帝问以赛亚的，你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你没有感觉出来我时刻在浇灌，我昼夜的看守吗？我们的神其实正是这样子的，你没有感觉到，可能是我的问题，应该有十次是你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但神是这样慈爱的，如果神看顾，神建造，我们是何等有福。因为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那建造的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如果不是他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怎么样呢？就枉然警醒。 所以神已经在建造，神已经在看守。如果你不警醒，那我们所做的功是枉然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在这里说我，他用第一人称，他没有用以赛亚的口气说他，昼夜时刻假冠，他作为看守，没有，这里是耶和华亲口说我时刻浇灌，我昼夜看守。所以这样子不离不弃的神是何等的宝贵。神不离不弃，如果你想到了新约时代，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有一次在讲到安息日的事情，耶稣怎么对他周围那些法利赛人说呢？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所以呢耶稣怎么样，我也做事。神创造这个世界，他做事到如今，若不是他托住，我们全部完蛋。不要指望空气、阳光、水那些养生必要的事，他继续来扶持我们，他不离不弃。所以以至于有很多伟大的母亲确实也是不离不弃。我很喜欢的一个母亲就是 Monica， 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大家知道这个吧。他非常败坏，母亲为他祷告二十来年，每天为他祷告，终于神怜悯他，他回转成为，我个人觉得是这2000年来教会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他母亲付上极大的代价，所以我想到我自己的父亲也为他祷告二十年，终于他信主啊，我也感谢主。神，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做起来不容易，但是我们坚持，神有祝福。何况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离不弃，不疲乏的神。这是四里所讲的，我们是他的工作，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分了两方面，第一个是正面的工作，第二个是负面的工作。正面的工作是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刚才讲过，一个是浇灌，一个是看守。浇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们就是他的工作。看守呢是另外一个，你在第五节里可以看得见，这个工作是坐在我们仇敌身上的。你注意看第四节，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所以他为我们把荆棘棘藜去交战，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以赛亚书很喜欢讲我们是他的工作，64章快要结束的地方说，耶和华的这个祷告，他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所以手，神的手不断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他的工。以弗所书也是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手能工作。神的工作有正方面，有反方面。正方面是让我们浇灌，可以让我们成长；负方面是让我们的不好的地方给修剪，或者把我们仇敌给除掉，让我们都可以成长。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所以盼我们能够渴慕这神的工作。神不疲乏，不离不弃。我相信神也喜悦我们这样来侍奉他。当我们看见教会有需要，看见弟兄姐妹需要，我们也多少揣摩神的心意，在他身上有不离不弃的工作。照顾一个人，带领一个人，经常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对吗？你要让一个人成长，有时候也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我都想起，正好是母亲节，都想起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信主以后，我越加的感恩，因为我信主的很晚，我大学毕业当兵，回来以后，我才信主了。但回过头来看，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神就有恩典、有预备、有怜悯，因为我出生一个礼拜就生病。生病到我周岁的时候才康复，现在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大毛病，可能只是营养不良， 因为我一生病一个礼拜以后，我母亲的生病，她差点病死了。在当时医药不很发达，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医的，而且那时候大家都穷，我家很家道中落，很贫困，也付不出什么医药费，所以她生病，我跟着就没有奶可以吃，说我没有喝过一天的母奶，我没有喝过母奶长大，当时是买不起奶粉的，奶粉。我们不能说那如果没有你吃肉浆好了，对不对？没有这种事情，没有奶粉，那吃什么呢？有什么吃什么。小孩子如果你没有高的蛋白，当然长不好，长不好就生病，生病并发症就一大堆。后来病到一个地步，根据我母亲了解，当然我都不记得了，母亲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了。她说苍蝇停在眼皮上，眼皮都不会眨了，因为已经弱了一个地步，差不多没有生命气息了。我的祖父说差不多草席包一包丢扔掉吧，眼皮连动眼皮都没有力气了，这个孩子大概是没什么救了。祖父可以这样说，妈妈不依的，毕竟是自己亲生骨肉，怀胎九月这么辛苦，虽然自己也是病恹恹的，他不离不弃，所以他怎么照顾我了，他讲也讲不清楚了。小的时候我就背我去不知道看了多少医生，到了周岁的时候就好起来了。所以我真是知道这些经历，那是更欠妈妈一辈子，她再怎么样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生命若不是她，今天不可能站在这里的。我在想做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来体会揣摩，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另外一个人付出一些牺牲的代价，不可能有今天的生命。属灵上更是如此，我们原本是败坏的人，原本死在过犯当中，神为我们的缘故走上十字架，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今天明白过来，又可以在他家中享受这样的福气。这些神不离不弃的爱，我想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感受的。如果是这样子的，那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可以揣摩看我们可以做多少呢？凭良心讲，你要照顾任何一个人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说你跟慕道朋友要向他传福音，有时候给忍受给他骂一骂的，有时候忍受他一些辩驳的话，你虽然很生气，可是你还得忍气吞声一下子，为了主缘故还在请他吃饭啊，不谈，今天请你吃饭，明天再说，因为他不明白这些代价你不付，那岂不辜负神为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这个不是定规，完全看你心中有多少感动。如果你知道神爱你到这个地步，你愿意多摆上一点，神都悦纳的，这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神也不强迫我们。但神不离不弃，他时刻浇灌，他昼夜看守，以至于我们今天你可以住美房，你可以上好教会，你有好的健康，好的工作，好的家事，好的孩子，有哪一点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真是他的工作。盼望我们不会让不要让神任凭，就像第五章所讲的，那里就说我撤去篱笆，让葡萄园被吞灭，让他被践踏，那是第五章的。二十七章不是，二十七章说葡萄园是我的工作，我看守葡萄园的，我时刻浇灌，我昼夜看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你理解，如果明白这个，我们还仰望将来更大的荣耀。我们今天一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但将来更大。第六节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全地。现在就算我们教会很好了，这是一个很solid的教会，我也感谢主，看见神真的祝福这个教会，有规矩，有意向，愿意摆上同工努力，神确实是祝福的。短短贵教会已经三年到吧，四年七年，没那么多年吧，六年时间不长，到现在能够到这样规模，这样稳健，不是简单的事啊。 你知道种一棵树都要十年，你知道吗？一个教会能够六年之间变成这样的一个光景，是神很大的恩典。不是每一个职堂都是这样子的， Trust me， 职堂不容易的事，这是神的恩典。就算我们教会很美好了，不要以为你走到头了，你还在半路上，神还有更大的荣耀在前面等候你的，是你不知道的，你可能知道的，可是还要超过你想象的。所以在这里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国势必充满世界。注意到这个扎根跟开花，圣经里面用了两次，第一次在这里，第二次在哪里呢？第二次在37章，你往后翻，在以赛亚书第37章。那37章是什么概念？37章是当时预言他们将来会被掳的，那是个历史的一个阶段，那是在西西家时代。27章的时候，可能还西西家还没有当王的时候，那西西家当王，那时候他们差一点亡国了。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犹大人的历史，36章到39章，当希拿基利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基本上把整个以色列地全部征服了，只剩下一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就像在美国，把美国几个地方乡下都打下来了，只剩下华盛顿 DC， 或者在中国只剩下北京，一座北京孤城，其他一座东已经沦陷了。在那种光景之下，大家想完了，这是南国犹大死定了。结果没有，神很神奇的拯救他们，给他们个应许。第37章第30节说，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了。以撒讲这个话的时候，大家觉得说你的英雄脑筋坏掉了，现在只剩下北京孤城一座，其他地方通沦陷了，你还跟我们说明年要吃自长的，后年还要自己耕种收割了，这个是天方夜谭吗？接下来他说，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是西西家包围耶路撒冷时候所说的话了，西西家被包围的时候，以赛亚所说的话，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果然成就了，那是主前701年，神果然成就保守他们。所以当这句话的当说要扎根要发芽要开花，是对当时代说的，同样是对末后时代说的，这明白意思吗？同时两个意思。我们刚才讲过，27章是小启示录或者以赛亚启示录，换句话说，现在教会有没有扎根的事？有的。现在教会有没有发芽跟开花结果的事？有的。将来还有没有？更有的。将来还有更大的更深的扎根，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以至于果实充满全地，那是将来的事情。所以你现在就是再大的丰收，神应许将来还有更大的事。所以有当年的应许，有当下的应许，还有将来的应许，神都会成就的。以至于我们心中得激励，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期盼，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失望，神的应许是存在的。那这个是要考验我们信心的功课。将来会更大吗？或者我今天问大家，你们觉得将来山谷教会更大吗？根会扎得更深吗？花会开得更多吗？果实结得更多吗？这个是神问你自己的，你不用回答我的。但我相信没有人不会点头的，这也是我们的期盼，这也是神的心意，必然如此的，因为神就是这样带领的。所以以至于现在碰到一点挫折，碰到一些难处，甚至让我们痛不欲生，说没关系，神的应许还在将来的，暂时我们一点都不在意，因为神所应许的必然会成就。我就想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一个例子，真实例子，做个小结结束。大家知道马礼顺哪一年到中国来传福音？ 1807年，所以到现在是过了200年又9年，对吗？209年。他到中国做了什么事？他做中国的时候，中国基本上福音的门是关闭的。明朝那个时候的利玛窦来了等等，这些是那时候是吧？是当时的教会基本上要从头开始的。所以他到了中国，他其实没有做太多的事，因为那是完全的开荒，你内地根本不能去，你甚至进了广州市里面，那广州市也不是大街小巷可以让你乱跑的。但他又从英国来，坐船转接到了美国，在美国要出关的时候，然后知道他去中国，就那个据说那个官员跟他说，你要去中国干嘛？他说我去传福音。那个官员对他是非常轻视的，就凭你看起来这一个光溜溜一个人，要去改变这5000年的帝国，他说你能吗？他讲了一句名言，今天很多人都知道，他说我不能，他真的不能，但是上帝能，这是他名言，这也是他一生这样相信，所以他就去了。他是不能，但上帝能。他做的事情也不很多，他一辈子在中国，他52岁死掉，25岁的时候到了中国，其中有2年的时间在其他地方，所以他25年生长在英国，25年在中国侍奉，死在澳门，在中国工作25年。请问他25年他做了什么工作？他带多少人信主？据说只有一个，就是梁科。另外一个叫梁发，一个叫高科，一个叫梁发。梁发是暗地他做传道人，是不是他带领信主了？我也搞不清楚。如果算是，那两个人，你想他25年带领两个人信主，要是在教会当牧师，早就走路了；要是今天当宣教士，他宣教支持早就断绝了。25年，他没有做太多的事。就传福音的事情上，他做了翻译圣经的工作，他做了出版字典的工作，他做了文字工作，当时看起来没有什么果效，但哪里知道以后所有的宣教士去中国都必须用他的字典，以后宣教士去了中国让中国人自己传福音必须用他所参与翻译的圣经，那是他的工作。他讲了一点都没错，我是不能。今天的管理角度来说，他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但神能，那是我们的上帝，神可以。所以将来雅各还要扎根的，以色列还要发芽，还要开花的，果实还要充满世界的，对整个基督的教会是如此，对贵教会没有两样，神继续有祝福的。所以最后我给大家几个建议，虽然我们已经是荣美的葡萄园，神也不断的做工，那我鼓励你，你反思神在你身上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有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的激励，有什么安慰，或者有什么修剪，有什么警告，或者有什么挽回的，有什么保护你的，有什么你灵命有塑造的，你不妨花一点时间去思想神这个礼拜过去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工作。你可能匆匆走过没去想过了，当你想起来你就感谢神。那第二个，你为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来感恩，盼望你就跟你的家人或跟你属灵的同伴或跟教会的长职你就分享，你说我要告诉你，我这个礼拜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工作，我要感谢，我要做见证，我来想神在我这人身上有什么样的工作。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不，没有勉强的，但你心中真有感动你跟你分享。第三个，未来一周你期盼神在你身上希望有什么工作，或者你觉得说有些事情需要得胜，需要突破，需要克服，因为确实有不难，或需要得平安，需要得安慰， 那你盼望神在未来这个礼拜当中在你身上有什么工作，你不妨向神大胆的祈求，他听得见的，他时刻浇灌，昼夜看守，他必不让你失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什么人竟然蒙了这样的恩典，你将我们当成那荣美那初酒的葡萄园。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葡萄，愿我们正是与那真葡萄树能够相连，能够不断的连结，所以以至于你的功在我们身上就显明。谢谢你看见过去这么些时日来你在我们身上恩典给我们所使用，主，我们没有一件是配得的，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更加倍的感恩。我们既然感恩，主，我们就在你面前将你当得的颂赞就归给你。主，但是我们在你面前凭着你的恩典，我们还敢大胆的向你祈求，主，愿你的手常在我们身上，主，愿你的能力加添给我们，好叫我们靠你我们可以得胜，靠你我们可以更新，靠你我们可以再次与你更亲近，帮助我们，我们是要扎根，是要开花，是要结果，都恳求你怜悯，恳求你帮助，叫你自己的心意得满足。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心有声跟无声的祷告，我们将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